高金山告诉老将军玉文，我到你们扬子关是诈降，是为了救宋朝大将郑印，现在人已经救出来了，彭虎也叫你儿子给杀了，你想怎么办？是造反扬子关，还是与宋国为仇，抓我去秦宫受赏？玉文听了这番话，好像凉水浇头，怀中抱冰，他傻了，做梦都没想到曹金山是诈降啊！一日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白天他对堂主李煜忠心耿耿，晚上曹金山叫他造反投宋，他转不过弯来，气得浑身直哆嗦，有火没地方撒，有苦没地方倒，低头看见他儿子玉金豹无名大火直坐顶梁，畜生，我把你个逆子，都是你给我惹的大祸。说着抬起汤的一脚，把玉金豹踢个仰面朝天，这脚踢得太重了，玉金豹半天没缓过气儿。老夫人心疼儿子，急忙扶起来，哎呀老爷，你别拿孩子撒气，快想个两全其美之策。小姐玉生香坐在床边惊的木雕泥塑一般，此时玉金豹爬起来抱住他爹的双腿大哭，爹呀，你打死孩儿也没用了，祸我也惹了，人也杀了，汝南王也被我带到府里，小生知道不能善罢甘休，我们窝藏奸细的罪是非打不可，不如听我妹夫的话，反出扬子关投到大宋去，不然要家破人亡啊。你宇文气得抬手还要打儿子，曹金山急忙拦住，老人家，你恨我就打我吧，主意是我出的，你别拿少爷撒气，他憨厚正直识时务，比起老元帅你强之百倍，现在唐宋交战，堂主李煜无道，惹得众叛亲离，不久江山失落，我师爷告诉我，宋主至圣至明，扶助他创业打天下，将来为民造福，望元帅三思。玉文听了这番话把手放下了，老夫人哭着说，怎么办好啊，快想个法啊。此时玉文心乱如麻，拿不定主意，回头问他女儿玉生香，丫头你看怎么办好？爹，女儿从来都是听父母的，我可不是埋怨你老啊，你老把事办错了，白天你将女儿举给曹金山，女儿当时不答应，叫你们派人去查查他的根基，你老人家全当耳旁风，你们在席前提亲，叫女儿进退两难，可是你们话已经说出来了，是父母之命，我再为难也得应允，因为顺者为孝，是你们把我许给曹金山，女儿活是曹家人，死是曹家鬼，如果曹将军假意迎亲不要孩儿，那是女儿前生前世作孽，情愿以死相报，如果曹将军是正人君子，说话算数，不嫌弃我是敌国大臣之女，愿意和我结为连理，我求之不得，无论他出身高低，家境贫富，哪怕是占山为王的强盗，还是杀人凶手，女儿愿和他同甘苦共患难，老爹的要是不让我跟他去，请你先把不孝女儿杀死。说完泪如雨下，曹金山听完这番话深施一礼，哎呀，玉小姐如此贤惠可太难得了，我曹金山得玉之恩是祖宗积德，某家不辞，并将小姐带出扬子关，结为百年之好，如命丧关城，灵魂也不会忘记小姐，但愿我们在天比翼鸟，在地比连理，今生不得成夫妻，来世再团圆成眷属。说着伸手从脖子上解下长命锁递给玉生香，这条金锁是我父母在我满月的时候把 打的，上边有金山的名字，此物一直带在身上，今天作为订婚的信物。说完别了过去，玉生将深情地接过来，把金锁收起，回首取下单只耳环递了过去，此物回赠将军，见物如见人。说完泪如雨下，双膝跪在父亲眼前，爹爹，女儿不孝，请你杀吧。玉文一看儿子女儿都跪在眼前，有心想杀下不去手，可又不甘心投降。只见他紧皱眉头，在屋里转来转去，老夫人在一旁惊恐万状，老爷何去何从，拿个主意呀、啊、唉，夫人，我心思犹艰，一筹莫展，哪来主意呀、啊、儿子杀人惹祸要投送，女儿要随丈夫走，姑爷是外姓人，只剩咱们老夫妻，我没主意，还是听你的。老爷，人家都说女人家见识短，我不敢多嘴呀、啊、可是你问可不能不说了，你在扬子关也是委屈求全，忍辱度日，名为父帅，谁听你的？于洪不信任你，派花庆祥看着你，派萧生管着你。就拿副将彭古来说，过去在你面前卑躬屈膝，现在和你平起平坐，还管咱的儿子。我看呐、啊，你这受气的官儿，窝囊的官儿，当不当没用，你不造反也活不了了。咱儿子杀了人，姑爷是宋朝人，你有嘴难分数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，咱们年过半百，临死还得失守两分吗？真要是李煜对咱们有好处也行，从他登基以来，今天要银子，明天要五谷，后天要民服服役，大后天又选美女入宫，再不就要抓兵打仗，闹得你吃不香睡不安。这些事儿要是不照办，为抗旨不尊；要是照办，百姓没法活下去。没办法，只好从咱家里往外拿。你当了副帅，又有什么家的？都说是三年青之剑，十万雪花银，你当半辈子武夫，不就落几块伤疤吗？难道你真忍心杀女诛子，宰女婿，大义灭亲？因为夫唱妇随，所以老身听你的。你说伏法，我跟着去；你说投送，我也跟你走。如果你要杀儿女，那就先杀我，我这么大岁数也活够了，你把我杀死，口眼一闭，万事皆休，然后再杀儿女，我就不知道。只要有我一口气，就不许你那孩子去进宫，用儿女去换官做。说完，老夫人也双膝跪在玉文面前。玉文这回明白了，说了半天呢都乐意归宋，就我在这打横，我老了老了还愿意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吗？我图什么？不为儿女，还得为我后半辈子着想。想着说，得，你们都起来吧。哎，贤婿啊，老夫算栽到小一辈手里了，听你的。郝金山转忧为喜，哎呀，老人家，您知情明理，我一定奏明圣上。哎，别说这个，今天晚上我们不一定活过去，我可不是埋怨你呀、啊。你和金豹救人也该跟我商量一下啊，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，闹得这么乱。如果萧生花庆祥发兵，我们是祸到临头啊。郝金山心想，和你商量能同意吗？师兄都逼到这个地步，你也不能晚。老人家，我师兄正印在书房里，你看咱们怎么能把他带出关城呢？ 现在啊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咱们什么东西也不要了，奔南门到城下，叫开城门，叫不开就打出去，进了半面坡的荒山，就不怕他们追杀了。那家人怎么办？一个也不带。于金豹说：“好，咱们快走吧。”宇文说：“准备马匹，带好兵刃。你把你母亲背上，一马双化，老夫在前面开路，金山断后，生香保护郑王千岁。咱们冲出去！”几个人分头准备。宇文把老家人玉德叫来了：“玉德啊，你跟老夫半辈子，哎，没少挨累。今日咱主仆要分手了。”我儿子女儿投大宋，我也走了，这片家宅也保不住了。我走后，你速将府里男女仆人叫来，把东西分一分，你也带着妻子隐遁起来。咱等大宋朝打开扬子关，过上太平日子，我再来看你。随后他把今晚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。老家人玉文哭着说：“老爷，我舍不得你呀。”“哎，没有不散的酒席，东西全归你，我走了。哎，我给你看家。哎，我成了反派，这家要归官，不用看，把东西快拿走吧。”“哎，好。”说到这儿，他们来到前厅，又叫曹金山把郑印请来。时辰不大，郑印到了。曹金山互相眼见，玉文上前施礼：“鲁南王在上，罪人多有冒犯，请原谅。我一家子投降来迟，望其恕罪。”说完要跪倒磕头。那郑印急忙用手相着：“哎，老将军，你别折了我郑印的阳寿啊！说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，金山是你姑爷，他是我师弟，你是长辈，就别客气了。老将军，你能帮助金山把我救出来，不但我感激，宋主万岁也感恩戴德。前敌正在用人之时，到寿州啊，我和皇上伯父说一说，你老人家能够死抛金带，为力超格。多谢千岁保举。”“哎，别叫千岁，叫我大侄子多亲呢。”“既然如此，老朽高攀了。”曹金山说：“岳父大人，我师哥这人呐，心直口快，你老就别客气了。”随后又见过夫人和小姐。金山说：“我师兄身上有伤，弄点金疮散上上，然后给他找一身衣服换一换。”老夫人点头，回到堂楼上，把玉文的长大衣服找出一套，让郑印龙法包金，换好衣服，准备马匹兵刃，书要剪断，一切安排就绪。众人来到府门外，各自认凳成跨坐地，将老夫人扶上马，坐在金豹身后，用绳子拦住，免得战马飞奔把老夫人甩掉。家里的仆人都出来送行，一个个眼珠含泪说：“老爷夫人保重啊，小姐少爷你们可回来呀。”宇文老夫妻望着男女家人，心中难过，多年的家业就要抛弃，多年的仆人就要分离，止不住泪如雨下。玉小姐杏眼都哭红了：“大家快逃跑吧，别叫萧生他们抓住，你们快回去。”玉文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扭过头来马上加鞭，这匹马先走了。玉金豹带着母亲跟在后边，接着是郑印，左边是曹金山，右边是玉生姜，五匹马像箭打的一般飞奔南门。这男女六个人啊，那边走是提心吊胆，生怕萧生和花庆祥追来，心中默默祷告：“神佛保佑，冲出扬子关。”俗话说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他们刚到十字街，突然嗷咕噜嗷嗷三声炮响，眼前伏兵四起，数百名军卒横住驱入。老将军玉文急忙带出坐骑，勒住战马，闪虎目观看。哟，只见最前有十一员副将，谁呀？杜城、张鹏、赵廷、刘光禄、王凤、王祥、孙启、朱颜、杨玉、沈冰川，众星捧月一般，当中两员将。 左边是元帅萧生，右边是副将花信祥，一个个虎视眈眈看着他们。宇文看罢倒吸口凉气，哎呀完了，我一家插翅也飞不出扬子关呐、
啊！怎么来得这么快呀、啊、
原来曹金山劫牢反狱，杀了彭虎，救走郑印，军卒就给萧生送信。那萧生急忙派人找来花庆祥，俩人商量怎么办，要依着花庆祥就要去抄家。萧生摆摆手说不用，宇文造反，今夜一定要逃走，不管他出哪个城门都得路过十字大街，咱们就在十字街设下埋伏，半路堵截。现在你去调兵派将。好，两个人披挂整齐，就这么带兵埋伏好了，准备好了松明的火把，藏在十字街的各个胡同里。宇文出府奔南门，早有探子给萧生送信，响炮为号，点击火把，一字长蛇裂开队伍，横住去路。萧生马到当中，高声喊喝：哎，宇文过来打我。宇文满脸羞愧，抱拳当胸：哎呀，萧元帅行了。宇文，你带着妻儿意欲何往啊？萧元帅是明知故问，我玉文被事所逼，要离开扬子关改换门庭。
哦，
玉文哪个逼你？哼，你好没良心，堂主万岁对你恩重如山，你就该为国尽忠，杀后你好不应该出乎反乎，你背叛南唐，罪不容诛。以我良言相劝，下马伏马，交出郑印和曹金山，本帅念你旧日功劳，免去死罪，送你到京城，请万岁发落，如不听劝，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宇文闻言一阵冷笑：哼，萧元帅不用大话欺人，你和花庆祥到扬子关夺了我的兵权，欺负老夫，此番我女婿曹金山代我投诉，这叫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你放我一家离婚，日后必报大恩，如不肯放我出去，咱们是冤家对头，你撒马过来决一胜负。姓玉的要动武，你白给，动心眼儿让你拔个，你还值得一打吗？这宇文刚要回话，曹金山高声喊道：岳父大人，杀鸡何用宰牛刀，有事孩儿扶其劳，看我的。宇文正不乐意和萧生交手，你们素日两人挺和睦，今日要交战有点下不去手，曹金山过来。宇文点头：贤婿小心了。知道了。曹金山来到对前：哎，萧元帅，我岳父要弃暗投明，你看在素日的交情，就该放他出关，不会忘你的好处，你非要拦挡不放。哼，你能知道我曹金山的厉害，恼一恼怒一怒，抢下这座扬子关。呸，曹金山小如此，都是你从中捣鬼，搬弄是非，使玉文背叛南唐，今日先杀你后灭玉文。说完抬腿要取兵刃，就在这个有人高喊：萧元帅请回，我战曹金山替兄长报仇来了。萧生闻言马上回头一瞧，只见自个队伍冲出一骑黄骠马，马上之人体格魁梧，相貌堂堂，手持一杆方天画戟，正是彭虎的兄弟，叫彭涛。彭涛和着哥哥彭虎奉命去看曹金山，彭虎到监狱去了，彭涛这人爱喝酒，被朋友拉到酒馆喝醉了，等他醒了的时候，他哥哥也死了，他追悔莫及，这才赶到十字街要打上一阵，替他哥哥彭虎报仇。萧生看着他就生气： 但是这阵呢来不及说他了，只可雪马闪在一旁，彭涛马望前撞，双手一颤，方琴画戟分心变色。金山也不答言，摘下宿营枪往外招架，只打了五六个回合，二马一坐凳，曹金山回身给彭涛一枪，刺甲穿袍，从软肋扎进去，阴阳马一合，把彭涛挑在马下，随后又一枪结果他的性命。副将杜成手舞大刀冲了上来，劈头剁去。曹金山用大枪嘡啷磕开，以枪当棒，涮起砸下。二人只打了三个回合，曹金山一个大鹏展翅砸了下去，杜成想躲躲不来，啪的一声，只打得抱鞍吐血，带伤而走。曹金山连胜两阵，吓得扬子关副将个个胆颤心惊，无人敢上阵。曹金山说：“嗨，扬子关的军卒听着，现在玉副元帅已经归宋了，我们要离开这座关城，让路则生，拦我则亡，闪开了！”他张脚硬冲，突然传来娇滴的声音：“哎，郝金山，少要猖狂！你以为扬子关没人了？奴来请你！”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！马到切近，对往旁一闪，冲过两骑桃花战马，马上两员女将，一个是花谢玉，另一个是萧引凤，喊话的正是萧引凤，催马来到曹金山的近前。姓曹的，你这是十恶不赦的死囚徒，我们萧花玉三家同守扬子关，十分和睦，就你一个人鼓弄唇舌，搬动是非，说反了玉文全家，你还想逃走吗？姑娘拿住你，把你万剐凌迟。说完摆刀就动。曹金山没把他放在眼里，觉得一个女孩家有什么本事啊？走上几个回合，曹金山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这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，你别看她是个女的，力气大，刀法精，那几个副将捆在一起也不是她一个人对手。哦，他想起来了，我师兄郑俊就是被这个女的抓住的，我真得小心。想到这儿，枪招变快，萧引凤舞动袖中大刀，分毫不让，两人枪去刀来，站在一起，那真是两员将各逞强，两匹马奔跑忙，虎脸兔，狼头羊，这个大枪分心思，那个大刀放寒光，往日也见将军斗，不像今天这一场。二人大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败，这边急坏了小姐玉生香，暗想萧引凤吃得厉害，不知道我的丈夫曹金山能否盯住，如果金山一不闪出，哎呦，可把奴家坑死了。那一旁的萧生呢，也替女儿使劲，心想曹金山能和我女儿走上十几个回合，说明他得了陈团老祖的真传，有两下，不由得替他女儿担心。再一看呢，萧衍凤力气渐减，汗湿粉面，香腮变色，坏了，要再打几个回合，我女儿非输不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萧衍凤也知道打不过曹金山，他急中生智，偷偷的取出龟背驼龙装，在二马一错凳之时，萧衍凤把大刀挂好了，猛然马上回身一扬手，嘿，看兵刃，哗啦啦啦，飞抓扔出去了。曹金山刚打个愣神，啊，捧！这飞抓正抓在曹金山的脑袋上。今天曹金山吃亏就在没顶盔挂甲，飞抓的五指扣到曹金山的头皮上，疼得曹金山钻心透骨，不敢挣扎，要一动，铁指狠狠地抓着头皮，无奈扔枪下马，被南唐兵将把他生擒活捉。萧引凤哗啦一走飞抓，把他放在鹿皮囊内，洋洋得意，哼，哪个过来受死。玉生香见未婚夫被擒，急的杏眼含泪，催马抡刀来到对前。萧引凤，你快把我的未婚夫放了，不然奴家和你拼命。哟，丫丫，呸，小 见人，你父你是国家俸禄，当报君恩，想不到你水性杨花，看上曹金山，忘了君主的皇恩。今天我叫你竹篮打水落长空。说完唰摆刀就剁，玉生将也不含糊，举刀接下相还，嘡啷一声，两口刀碰在一块，玉生将就觉得震得两膀发麻，玉腕钻痛，抓不住刀杆，哎呦的一声，这大刀日就可飞喽。萧引凤猛往前去，把玉生将走马活擒，绳捆索绑。玉文见女儿女婿双双被擒，拼了老命了，催马到了县印。花庆祥过来了，
贤侄女引凤啊，你回来，我擒玉文。
萧引凤学马归队，花庆祥和玉文二马对头，素日的积怨，今日的仇恨交织一起，这两员老将全都苍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也不答话，是打在一块。全城的百姓都出来了，来看热闹，小声议论，哎，三员老元帅素日挺好啊，今天怎么打起来了？
哎呦，这座城啊好不了了。
可是萧生又恨又气，见玉文拼老命，心中辗转，何必单打独斗，费这个力气干什么呢？
来呀，绷腿绳绊马索走。
是，
哗啦啦啦，十几道绊马索准备停当，随后有人高喊，花元帅请回。花庆祥以为萧生要上阵，拨马往回就跑。玉文想，最好我抓住花庆祥，逼到他们放了自己的女儿和姑娘，故此马往前告，随后就追。副将王凤王强孙起朱颜一拥而上，截住玉文，放走花庆祥。玉文无奈，只可退后。这几员副将追上来一阵混战，突然四将分散而走。玉文奔敌兵最前，想冲过去救女儿和姑爷，哪知道马往前去，绊马索唰唰唰起来了。这匹马还不错，连过三道，第四道绊马索崩起，战马没过去，马失前蹄，玉文从马脖子上扑通滚到马下。